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8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创纪录的热浪迫使着加州重新考虑化石燃料。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圣荷西在高温下发生大规模的停电，市长指责 PG&E。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旧金山检察官宣布新的政策，打击公共场所吸毒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在一个多礼拜前就开始的弯曲的热浪，使得加州目前比任何时候温度都要更高。酷暑持续的时间也更加的长，所以对电力供应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州长加温纽森已经呼吁人们要减少用电，来避免滚动的停电。但是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的需求，加州还是需要启动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发动机，而这却违背了这个州已经制定的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目标。太阳通常是加州在白天最大的电力的来源，但是随着炎热天气的到来，在过去的一个周里，根据加州电力系统独立运营商的数据，天然气的使用量在更多的时间里超过了可再生能源。在本周二，高温达到了预测的峰值，那天然气在全天啊都是主要的能源。周二对52000兆瓦的电力的需求也是创下了纪录，因为40多度的气温笼罩了加州的大部分的地区。三块馒头创下了47摄氏度的高温的纪录，旧金山、圣地亚哥等通常都是比较凉爽的地方也已经达到了炎热的高度。纽森周三对记者说，相当极端的情况要求加州转向更多的天然气作为备用的电力供应。他说，我们都想加速地消除天然气，但这是对现实的一个清醒的提醒。纽森刚刚签署了用意，想使得加州最后一座核电站在原定2025年关闭后再继续开放5年的立法。他在周三表示，如果需要，这个核电站可以运行更长的时间。除此之外，在周一的时候，加州还第一次开启了4台燃气式的发电机，来增加供应量，并且计划要依靠一些柴油动力的发电机。但是，加州的一些化石燃料发电厂有自己的可靠性的问题。根据标准化组织的报告，有一些发电厂，包括加州沿海的老化的天然气发电厂，有一部分是发生故障，或者呢，是生产的能源比计划的要少。其中有4家电厂吸纳海水来冷却它的设备，原来定于在2020年关闭，但是加州不断延长它们的寿命来帮助稳定电力的供应。这些电厂现在计划至少要开放到2023年了，但是根据纽森在6月份签署的立法，它们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环保组织说，规划失败导致加州在热浪中依赖了天然气，甚至加大了天然气的使用。这个州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目标和基准来实现它清洁能源的目标，并且要确保化石燃料不被再被用作备用能源。但是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估计，在未来的几年，电力需求只会攀升。到2045年的时候，当加州被强制要求从非碳或者是可再生能源获得所有的电力的时候，因为有更多的家用电器和汽车上路，这个电力的需求就会高达78000兆瓦。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圣荷西的市长表示，在本周气温飙升到38度以上的时候，这个城市有超过10万居民断电了。他对 PG&E 在重大热浪期间为这个城市提供服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市长办公室说，虽然全州范围内因为负荷能力不足而导致的滚动式的停电在本周没有发生，但是近10万名圣荷西的居民还是被留在了黑暗中。根据市长办公室的说法， PG&E 的公司当地配电基础设施在热浪中出现了故障，有多个变压器发生了爆炸。变压器爆炸就使得圣荷西的3万多个家庭、3家医院停电。 深河西的 Pleasant Knoll 社区有数百名居民，一直到周三的晚上，他们表示因为持续的停电，他们已经被断电将近三天了。在东深河西，数以千计的家庭在高峰期间遭遇到了另外一轮停电。在东深河西的一些社区，包括 Tully 和 King， 居民报告说，停电也使得 AT&T 运营的手机网络瘫痪了。Santa Clara 谷地医疗中心的备用发电机也是出现了故障，就使得大楼失去了空调，失去了照明的设备，还有失去了计算机的电源。在今天，也就是周四，圣何西的市长山姆里卡多说，如果 PG&E 不提出立即更换或者是修复这个公司出现故障的基础设施的计划，那么这个城市会寻求法院禁令或者是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命令，强制 PG&E 这样做。里卡多说，我对我们居民的安全和圣何西小企业的生存能力深感担忧，因为电网因为维护不善和设备过时而不断地在出现故障。他还说，圣何西居民被迫处理和热浪有关的停电问题，而加州其他城市却能在更高温的温度下保持供电。他说，我们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取决于一个可靠的电网。 PG&E 有义务向圣何西的纳税人提供这种服务。那现在饱受高温煎熬的居民在今天周四会继续的面对酷暑。圣何西的最高气温预计在下午的三点达到了 38.9 度。加州电力系统独立运营商在当天发布了另外一个弹性警报，呼吁用户要自愿的节约用电，这也是湾区的连续第九次的警报了。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周四，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布鲁斯·詹金斯宣布了一项新的政策，将会加强对吸毒者的处罚，尽可能的把他们转移到治疗中。除此之外，对毒贩的处罚也会加重。新的政策规定，从现在开始，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将会把有五次或者更多传票的人持有的毒品和用具的指控汇总起来，合并成一个案件来处理。这些捆绑的案件呢，会被送到社区司法中心，这是一个由强调恢复司法和为有毒瘾或者是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提供服务的一个法庭。詹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当一个人因为公开使用毒品而被传唤了五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处于危机之中，表明他们需要支持。他补充说，他计划把他的努力放在上游，去打击把非法毒品带到城市街道的毒贩，特别呢是在现在无处不在的强效阿片类的药物芬太尼的出售者。詹金斯说，为了实现追究毒贩责任的目标，他会计划结束把携带100克芬可尼被捕的毒贩送回到社区司法中心的做法。詹金斯的这个新的政策在本周早些时候三位议员推出旧金山康复计划之后制定的。那么旧金山康复计划将会从阿片类药物的诉讼赔偿中拨出数百万美元来解决吸毒过量死亡的问题，来增加戒毒中心并且扩大治疗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会让警方集中精力去逮捕毒贩，并且从街道上缴获非法毒品，这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方向是一致的。在上个月，詹金斯撤销了30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毒贩过于宽松的认罪协议。截止到8月31号，詹金斯办公室已经对125名涉嫌贩毒者提出了重罪的指控，并且对其中5个人寻求审前拘留。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